好，我今天要那个分享的题目就是处理危机。我们今天哈、哦，主日学的时候会讲到处理危机二哈、哦，所以我们今天会着重在圣经里面，我们从这个士师记里面看到士师他们在处理这个危机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感谢赞美你，主愿你的话向我们敞开，主让我们读你的话语，从这个 logos 变成 rhema，从这个客观的一个字句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祝福以下学习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在士师记六章哈，这边讲到基甸他做以色列士师哈，他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哈、哦、脱离这个米甸人的欺压哈、哦，在士师记六章1到7节讲到米甸人他们欺压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来欺压以色列人呢？我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哈，我不会一个读，大概把那个内容讲一下哈、哦。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我们知道在士师记，它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呢，他们就离弃神，去拜这个当地的这个假神巴利，然后神呢就处罚他们，就让这个外邦人来欺压他们，然后他们又祷告神，然后呢神就派这个士师来救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哈，所以呢这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去行神所看为恶的，当然就是拜巴利哈，神就用这个米甸人，来欺压他们，总共有7年哈、哦。那这个米甸人呢，他压制以色列人只有被他们所有种的这些谷物哈、哦，种完以后呢，这个米甸人和亚玛力人还有东方人哈、哦，这边稍微提一下，米甸人其实是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死以后，他又娶了这个基士拉所生的这个后裔哈，就是后来就是米甸人。然后亚玛力人呢？亚玛力人是谁？是这个以扫的这个后裔啊，所以跟他们以色列还是有一点那个亲戚关系哈。然后东方人讲的就是什么？就是阿拉伯人啊，东方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就集体起来呢，来到这个以色列，把他们的土产全部都给牛羊土产全部给掳走了哈、哦，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变成非常穷困，他们就祷告神哈、哦，祷告神，神就差派谁？就差派了这个差派这个基甸哈、哦。我们来看哈、哦，这一个图在我这个左手边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就是讲到这个亚玛力人哈、哦，然后呢右边以东哈、哦，以东其实我们就知道以扫他的范围哈、哦，以扫的范围，他的那个他居住的地方，然后南边就是米甸，然后东方当然就讲阿拉伯的这些游牧民族啊。好、哦，右段讲到呢，神就拣选基甸哦来拯救以色列人，这是记载在士师记6章14到16节哈、哦。这边讲到呢，耶和华就跟基甸说呢，你靠着你的能力去米甸人手中来拯救以色列人就是我差遣你去的。而基甸，我们从如果你去细细去找，基甸其实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哦，他就回答神说：“主啊，我有何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等一下，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分地。那这个马拿西很有意思，马拿西他们这个他有半个支派是在约旦河东，有2个半支派。”那马拿西的半支派在河东，然后呢，另外半个支派在河西。基甸他是属于这个约旦河西边的这个 麻辣锡纸的哦，然后他说我的麻辣锡那个支派中呢，我是最贫穷的，我富家是最微小的哦。他不是在那边客气，他是讲的是真的是这样。然后呢，神就应许他说你那个我与你同在哈，你呢必击打这个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什么意思？就是说无论他们有多少人。你击打他们，就好像打一个人一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他们击打了，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只是在那边吹号喊叫，米甸人就溃败了。好，这个是这个就是，以色列12支派当那个分地的那个情况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在河东就是亚瑟哈，还流变，还有半个。那个马拿西支派哈，今天下午我们讲到危机处理二的时候会提到是在这个约旦河东边的马拿西哈，这个事件哈，这个就大家有一个印象哈。好，那第三段讲到米甸人亚玛力人哈，还东方人，他们就过河了。他们到以色列平原安营。以色列平原在哪里？就在马拿西的北边，和另外这个西布伦还有其他2个支派，他们交界的地方哈、哦。他在那边安营要来攻击这个以色列哈、哦。然后基甸呢就召集哦马拿西人亚瑟，你可以看到。另外有亚瑟人、西布伦人，还有这个拿弗他利，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的，他就是刚刚我们看那个图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北边哈，这边看不太清楚，就是北边马拿西支派的那个上面有3个支派哈，在交界的地方与他们对垒哈。那时候呢，这个。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他们聚集在这个，他们就过河了，过了约旦河，在那个以色列平原，安营。然后呢，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就吹角，亚比米谢族，其实哈、哦，基甸他就是亚比，米谢族，他就讲他父家，其实就讲了亚比米谢族。他这个族人都跟着他哈，当然，还有打发人到这个马拉西哈，其他族的马拉西人，还有呢去招呼了这个亚瑟人、西布伦哈族的，还有这个拿弗他利支派的人，都请他们一起会合，我们来抵挡这个米甸人的这个侵略哈。好，这个是图形哈，就是看到。看到他们那个路线哈，就看到路线，那个黄的，那区域就是他们到征战的地方。他们等一下那个，我们会看到哈，这个米甸人他们是在这个摩利冈在那边安营，然后呢，这个米那个那基甸他会在这个他在塔绿泉哈、哦、这个地方安营然后在那边神要拣选。跟随基甸去征战的人哈，然后呢，在下一段讲到那个神拣选与基甸同去的300人哈，的记载在第7章1到9节哈，1到9节。然后呢，这个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哈，他和一切跟随他人早上起来哈，在这个。哈利，泉哈，在一个泉水的旁边安营哈，然后呢，米甸人是在北边哈，就是这个那个厄利冈哦，安厄利冈，然后耶和华就跟神就跟基甸讲说，你的人太多了，不需要那么多人其实呢。我们在读的时候看到这个米甸人，还有这个亚玛力人、东方人像什么？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结果呢， 他招聚了除了自己的家族，招聚了马拉西还有另外三个支派的人来，总共有32,000人，人数也算不少了哈、哦。但是神说太多了，哦，他说呢，啊，面，如果这么多人去征战的话，他们可能会说他们是靠着他们的能力哦得胜的，所以我不要那么多人。那个基甸就去跟这些这些来这个要与他们一起去征战的这些人讲哈、哦，你们当中如果有惧怕、有胆怯的，你们可以先回去哈、哦。结果呢，32,000人就22,000人就回去了，啊，就剩下10,000人哈、哦。然后呢，神又跟基甸讲，人还是太多了，啊、哦，他说这样好了，你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哈利尼泉旁边哈、哦，我要来拣选跟随你去征战的人，哦，这个下面就会看到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图，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害怕了就回去吧。很多人就走了。好，然后呢，基甸呢，他就带这些人呢到水旁，哦，让这些人都饮水。然后呢，这个神就跟他讲，哈，有2种人，一种呢就是从那个水，哦，水池里面拿着水这样，捧着水，像那个甜水喝，像狗舔水喝这样站在一边，另外趴在那个这个池子地上大喝特喝的这些人，让他另外站到一边哦，另外站到一边，结果呢，结果捧了水喝的就300人，神就跟他讲，这就是我拣选跟你一起去征战的，其他人都叫他们回家。所以这很有意思啊、哦，只有300，因为神哈、哦，那征战得胜不是靠人多，而是什么？而是神的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时候，人再多也没有用哦。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你看到多半的人都是趴在地上哈、哦，在饮水，只有一个看到是用捧水喝，人就拣选这样。那、啊、当然也有人讲哈、哦，那、啊、神，有人讲说，神为什么要拣选那些捧水喝的？因为他们在捧水喝的时候呢，他们的眼睛是还可以四处看哈、哦，所以他们是警醒的。那些趴在地上喝的呢，大喝特喝的人呢，他们都没有顾到这个四周的这个危险哈、哦，这个是一些解经人他们的说法哈、哦。好，那下面呢，看到。这个神借米甸哦君的梦哦来预言将米甸的军队交在基甸的手中。我刚刚讲到基甸，他其实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因为呢，我这里面没有读到，没有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神呼召了基甸，基甸一直。不敢相信，一直跟神求神迹，对不对？先求了一个神迹，神已经应验了。他说：“哦，请你容让我哦，哇，我再求一个神迹。”结果经过了好几个神迹，啊、哦，确定神拣选，然后他是胆怯的哈、哦。我们来看那个7章9节到15节。那时候呢，在当天晚上哈、哦，神就跟那个基甸说哈、哦：“你下到米甸的军营里面，哦。”然后呢，在那里你就知道我已经将这个米甸人交在你手里。他后面讲什么？你如果怕下去，就神跟他讲，你怕的话，就是神知道他害怕哈、哦。他就你带你的仆人普拉跟你一起去，他就带他一起去了。那时候呢，米甸人他们呢，这个亚玛力人、东方人哦，散布在那个平原俄勒冈平原哦。好像海边的沙，人数众多，还有骆驼，哦，然后呢，那个基甸到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军营里面哈、哦，就听到有2个缅甸人的军队的那个兵哈、哦、在对话，有一个人说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呢有一个大麦饼滚到那个米店的那个帐篷哈，就把它给冲倒了，好，把撞倒了，哦，然后呢，这个账目就整个垮掉了哈。哎，他的同伴呢？哎，他把这个他这个人把他的梦讲出来，他的同伴来帮他解梦。他说：“这不是别的，就是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哈，哦，基甸呢，神用他将米甸的全军交在他的手中。哎，你觉得很奇怪，神怎么会用一个敌军的人讲出神的心意啊？那经过这样的话呢，给了基甸有非常大的这个信心哈。15节，基甸听了这个梦，就是这两个人，一个是把他的梦讲出来，另外一个是帮他解他的梦的什么意思。这时候呢，基甸呢在当场就敬拜神，他说着，然后就回到以色列营中跟这个300人宣告哈，说神已经把米甸的军队交在我们手中了哈。然后呢，他们后来就在下面讲到基甸的制服了米甸人哈，他拣选了300人，对不对？300人，他就100人一个队伍，就三个队伍啊。然后呢，他们就围着这个米甸哈。好，围着米甸 然后呢，基甸他自己带了其中100人，在三更之初，其实原文是中更之初，中更哈、哦，中更之初，其实那时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4个小时。那讲到中更之初哈、哦，初的话就是大概十点到11点，也就是什么，10点到11点就是睡觉的时候，那些那么多人，但是他们想一定是，哎，敌军不会来，攻打我们的人那么多，大家可以安然去睡觉吧。这时候呢，这三个队伍呢，他们就拿着一个瓶子，里面放着火把，另外右这个手哈，拿着脚，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把瓶子打破，把火把拿出来点起来哈，然后呢，他们就高声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刚刚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个解梦的人说，那不是就是基甸的刀，所以他这边讲，他们讲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实际是这个基甸的刀是耶和华给他的，让他能够征战得胜啊，让他能够征战得胜。所以，然后呢，这时候呢，他们在四围这样喊叫哈，然后吹角。这时候呢，米甸的军兵呢、哦，他们从梦中醒过来，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慌乱了，哦，慌乱以后呢，就乱窜，哦，那是这个到处乱跑哈、哦，然后呢，彼此用刀来互相击杀，哦，互相击杀，结果呢，怎么样？这个基甸他们没有动刀，是神用米甸人自己的刀来杀他们自己啊！那时候呢，这个他们，然后这些人就开始逃跑了哈。然后呢，以色列人就从拿不他利、亚瑟还有马拿西全地都聚集起来来追赶这个米甸。这时候他们是带刀要追他，追杀这些逃走的米甸人哈。然后基甸他就打发走遍以法莲山地，以法莲是在马拿西的南边啊，河西和那个约旦河西边南边，它其实是靠近耶路撒冷，距离他们北边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地方是比较远。但是为什么会叫他们呢？要叫他们把守这个约旦河的渡口，因为哦，这些米甸人他们溃败逃跑的时候是往南跑。他们要过这个约旦河，所以他就叫这个以法莲人守住这个渡口，不要把他们放走了哈，把他们放走了。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就答应了这个呼召，守住这个 渡口啊。你看到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讲到祭奠他们300人在吹角啊，然后呢，这个缅甸人就溃败啊。好，那这个他这个以法莲人，他们就抓住了缅甸的2个首领，一个是额利，一个是西伊博哈，他们把这2个首领都杀了，把他们的首级，把他们头哈切下来，然后呢带到这个约旦河，过约旦河到了这个基甸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他们的角色很重要哈，他们守住，没有让这2个首领逃走。这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图啊，就是他们那个路线。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他那个路线一直往南逃，逃到那个最下角，就这样子，他们逃走的那个路线。他们以为他们会像以前一样，顺利的来这个，来抢夺以色列的这些牛羊，还有他们的土产，没有想到他们落荒而逃，落荒。好，这时候呢，以法莲呢，他就与基甸争要这个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个以法莲呢，就跟基甸讲说，你去与缅甸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去呢？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呢？他们就大大跟那个基甸来吵基甸来吵来看基甸怎么基甸他就用和平的话劝退了以法。他怎么说呢？他说：“基甸说，我所行的岂能跟你们比呢？那以法莲呢？说他这个是一个比喻，以法莲，你们出来捡那剩下的葡萄树上剩下的，你们所得的呢，比我们所摘的更了不起。”他是个意思，就比喻说你们所做的比我们更了不起。为什么？因为神将缅甸人的2个首领交在你们手中，是你们抓到的，你们这是很了不起的。结果呢，基甸说这句话，那个以法莲人的气就全消了，全消了。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信的时候，在想说，哇，这个人真的很有智慧，他讲这样的话，能够什么提升别人。然后呢，别人本来是一肚子的火，然后这时候呢就平静下来。所以看口，这个我们的舌头是多重要啊，多重要啊！好，那基甸呢，他如何处理那个处理危机？这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学到的我们要真正学到的，来看哈。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戾，惹动怒气。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然后呢，在箴言里面更讲到，一句话如果说了合宜，好像金苹果在那个银网这里，都是有价值的。那个话好像金像银一样。我就在想以法莲人因为以法莲是不太成熟。为什么？他们是在缅甸人被打败以后的才来争闹，对不对？如果他们真正说，你从他们讲话说，你为什么没有招我们来征战？你为什么征战的时候没有招？那他们如果听到消息，他们还没有跟你那个缅甸人征战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出来，他们就应该出来找这个基甸了所以他的这个讲的话有一点强词夺理。还有一个基甸呢，他也可以跟这个回答他们说，缅甸人入侵到额利冈，那他是在马拿西的境内，他与这个亚瑟人、西布伦人还有拿弗他利人，另外是3族的地境就在那里所以就近把这些人招聚来抵抗这个缅甸人是非常合情合理。还有，就是就算你们来了你们来了，最后神节选了多少人？300人。你们也不一定会被拣选到你们也不会拣。 如我在想，他这个即便也可以这样去讲，讲了以后呢，这些人，虽然哑口无言，但是呢，心里还是不平啊。那他们说，你这是神的，神差派我来，这个与以色列人征战，神也拣选了300人哈，不是我拣选，是神拣选的，所以你们要吵的话哈。你们要吵，你们就跟上帝吵，不要来找我啊！找我，那这他如果这样回答的话呢？你想这个以法莲人会怎么样想？以法莲哈，就像我们昨天在家庭里面有的弟弟哈，还有心智不成熟，很幼稚。那这个人他会怎么想？他会想说，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基甸哦，他是用上帝来压我哦，他把上帝踢出来呢。叫我哑口无言，但是即便就是很聪明，好、哦，他、啊，哦，我在想哦，那个，这个即便哈、哦，在这一次的这个世事的抵御缅甸人的事件中，他其实是一个领袖，对不对？他是一个领袖，所以呢，他应该来，他率领了以色列人去跟缅甸人征战，他是最大的功臣，对不对？对不对？他这最大的功能，结果他没有在他的回答中没有提到自己有任何的战功，反而是什么？还称赞夸奖以法莲人他们来参加，哎，你们好棒啊！你们抓了2个对方的这个首领哦的头目，然后呢，让以法莲听见以后呢，哎，他们觉得怎么样？啊，他们被肯定了，然后他们的怒气就全消哈。所以我就看到，即便他是一个很有智慧，他虽然是胆小如鼠的人，但是他还是脑筋很清楚，他是很有智慧的。他的一番话哈，让原来紧张对峙的那个气氛哦就缓和下来。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哈，即便在这个事情上处理的这个危机的处理上呢，他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哈。我们中国的那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面有讲哈，他说在战争中哈。如果他这个原文是全国为上，祸国次之，哦，他意思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征战当中，如果呢你能够保全对方的国不被任何的损坏，那是最厉害的上策。如果呢你打破了把这个别的国更攻破了，啊、哦，然后呢对方的这个士兵受死。被杀，那个不是上策，那个、只是次的。所以讲到全国为上，哦，祸国次之；全军为上，哦，祸军次之。意思说，如果你是攻打国，你要保全他的国，你是最上策；如果你要跟军队打仗，你能够保全对方军队，让他能够服你，不费一兵一卒，那是上策。如果你把他打败，所以后来他就讲到什么？他说“百战百胜”哈，他不是上策哎。我们常常讲啊，我去打仗，百战百胜。他说那还不是最上策，最上策就是说，你用你的智慧去让折服别人，然后那时候呢，不用动一兵一卒。这是这个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学习到的。然后我就在想哈。在教会的团队侍奉中，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样的原则。哦，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是要讲到是团队侍奉，大家一起服侍，哦，而不是单打独斗哈，是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事工。哦，事后也不要揽功。哎呀，我这个在这个 project 里面，我做的是我投入最多，都不要不彰显自己。个人不彰显我们个人工作的成果，而是尽量给同工 credit，你做得好棒。那你想看，你只是很简单的一句鼓励的话，你会让同工觉得被肯定。就像以法莲，他我在想以法莲哈、哦，除了这个，除了叫什么？除了不成熟以外，他还有什么？他信心不足，他就是来找肯定。结果呢，你跟弟兄姊妹一起侍奉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哦，他们被肯定以后，他们会觉得，哎呀，我的投入是值得的，因为呢，我那个 那个这个我弟兄看到我投入的，他讲他鼓励我，哎，让我下次还要更加努力。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看到这个，即便他在处理事情的事情的时候所做的，也就是我们的做给我们的参考哈。这个我们来看哈，这个结论哈，就讲到追求和睦哈，那个。诗篇133篇讲到：“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神所说的，可见的，神他看教会，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最希望看到就是弟兄和睦同居。哦，这边讲弟兄，这个讲的弟兄是包括姊妹了哈、哦。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看到大家在一个队伍里面和气哦，和气不是身材了哈、哦，和气融融这样在一起相处，这是神说啊，那是神最觉得是最美最善，他愿意看到哦。那我讲到哈、哦，然后后面讲到说要离恶行善哦，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还要追赶哦。我就讲到这个，后面也讲到，所以我们要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哦，彼此建立德行，你看彼此建立德行。我读到这时候就想到哈、哦，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哈、哦，我们其实严格讲哈、哦，我们是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基督把我们洗入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变成什么？那个关系好像比自己亲兄弟更亲哈、哦。那但是呢，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哈、哦，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文化，还有这生活习惯哈，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的思想也有很大的不同哈，所以我们要如何让这个思想的差异达到共识呢？那最好的就是要有沟通啊，有沟通。然后呢，有这个沟通，这个沟通是什么？这个沟通是话语，就是金苹果落那个讲话的艺术。那个话里面是去建立别人，而不是去贬损别人哈，贬损你怎么那么笨？那这样的话就是贬损。我们在家里面，小孩子你不一定考那么差，你真笨，那是在贬损。其实我们在教会应该是要提升别人，你做得很好，这个人被你提升了，他会做得更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和睦是不是自然在教会形成的？是不是？不是的。这个需要什么？需要追求，是一心追赶，需要努力的。每一个人都要进入，不是只有牧师啊、哦，是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的侍奉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肯定别人的工作和侍奉哈、哦，是一个建立侍奉团队最好的管道。最好，但愿哈、哦，2025年，哦，皮奥亚华人教会，哦，这个团队被建立起来，能够荣耀主的名，哦，主这个主就从天上看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神所喜悦。哦，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都感谢赞美你，用你的话哦来鼓励我们，借着祭奠。他所说的话，主今天也来教导我们。愿主你将这个哦，主智慧的言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哦，能够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哦，一心追赶，哦，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要的，这是神你的命定。我们就求主带领我们教会2025年走在合神心的路上，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